大家好，今日是4月6号礼拜一，欢迎收听今日看点。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，下面请听报道。
5号，川普接连在 Truth Social 释出强硬信号，他警告伊朗如果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，将会面临毁灭性打击，并明确给出时间。外界解读或者将会有重大军事或者政策宣布，引发国际高度关注。川普先发文写道，星期二将会成为伊朗的发电厂日和桥梁日，合二为一，这件事将会是前所未有，将个海峡打开，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入面。随后川普再次发文强调，美东时间周二晚上8点。同日，川普接受《华尔街日报》采访的时候警告，如果伊朗未在周二晚之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，美方亦都能够对其电力系统发动全面打击，甚至摧毁全国发电厂。持续封锁这条全球能源命脉，将会付出严重代价。伊朗总统发言人则透过 X 表示，只有将部分过境收入用于补偿战争损失，才会考虑开放海峡。《华尔街日报》随后报道表示，伊朗已经拒绝以同意临时停火为条件，他重新开放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。共川普4号下达了命令，美军战机自那个时候起就一直处于警戒状态，甚至始终保持引擎预热待命。川普另外向霍士新闻表示，如果伊朗不迅速达成协议，美方亦都能够炸毁一切并接管石油、桥梁和发电厂将会成为打击目标。不过他亦都说，部分伊朗官员正进行谈判，双方有机会在周一达成协议。观众朋友，你认为伊朗会在周二开放霍尔木兹吗？美伊会达成协议吗？如果认为会的话，请选一；不会请选二，或者在留言区发表你的其他看法。据霍士新闻报道，伊朗方面已经承认不会获得核武，虽然细节仲未完全披露，但是被视为潜在谈判转机。自2月28号，美以联手对伊朗多处军事和基础设施发动空袭，桥梁、能源设施接连受损，伊朗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，令全球能源运输和市场剧烈震荡。此前3号，一架美军 F-15E 战机在伊朗领空被击落，两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之后失联。美军随即展开持续36小时的高风险搜救，其中一名飞行员很快被救出，另一名武器系统官则在山区负伤潜伏，不断转移位置躲避搜捕，甚至被伊朗公开悬赏。关键时刻他主动向救援部队靠拢。4号终于同海豹突击队成功会合。整个营救行动动用了几百名特种部队和多架战机支援， CIA 同时介入，透过发放虚假资讯实施欺骗战，成功干扰伊朗判断。以色列亦都提供了情报支援。最终美军在午夜前完成撤离，将伤员送往科威特治疗。不过行动亦都付出代价，包括两架运输机因故障被迫自毁，以防敏感装备落入敌手。5号一早，川普就发文表示，我们已经在伊朗深山入面成功救出了那位身受重伤、极其勇敢的 F-15 机组军官。当时伊朗军方正在大规模搜捕，并且已经逼近。这种级别的营救行动，由于对人员和装备风险极高，极少尝试，几乎不会发生。第二次营救是在第一次之后进行的。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救出了飞行员，并没有在伊朗上空行动长达7小时。我会在礼拜一下午1点在白宫的圆形办公室和军方举行新闻发布会。CNN 安全分析师说，这个是近年最惊心动魄的营救之一。不单止成功救人，亦都避免人员被俘，成为谈判筹码。这次任务被视为可以载入军事史的重要案例。然而那日，中共官媒却引用伊朗讲法说，美军营救失败，被击落多架飞机造成伤亡，遭到大陆网友群嘲，纷纷斥责说一睇就知是假消息，呃国内市民。美军在两名飞行员被成功救出之后，伊朗颜面扫地。伊朗能干的事就是又开始造谣了。如果解放军被俘，他们不会营救，只会等了光荣。 此外，五号中共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，强调应该停止军事行动，对授权动用武力保护航运的联合国决议案持保留态度。双方表示会在安理会联手制行相关提案。双方并表示会在联合国安理会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，推动局势降温和区域稳定。与此同时，据报道，川普政府已经要求商业卫星影像供应商限制特定区域图像发布。总部位于三藩市的 Planet Labs 随后启动管控访问模式，延迟甚至限制影像公开，仅在紧急或符合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提供。这个意味着战场透明度正被主动调节，故解释卫星情报已成左右战局的重要工具。知情人士透露，美军正是大规模调动远程打击能力，大量隐形巡航导弹已被转移至中东。该型导弹射程超过900公里，可以在防区外精准打击目标。目前大约三分之二的库存已经投入对伊朗作战，凸显战略重心正向中东倾斜。另一方面，伊朗持续加强反击。海湾国家报告说，其已经发射超过1600枚弹道导弹及大约4000架无人机。美军发射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，并出动多型战机实施打击。
希望之旅的八天台湾人民环岛游，带你一路追溯台湾百年历史、民主发展，沉浸式体验平溪放天灯许愿、日月潭、阿里山、米其林餐厅、夜市美食，非常经典的线路。热线电话18559555227。
五号，川普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，要求立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，否则将会打击电厂和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。同时，美方高层透露，双方谈判已经接近达成协议，甚至可能在几日内出现转机。川普表示，如果伊朗不尽快重新开放这条全球能源命脉，美国不排除采取更激进的行动，例如接管石油。同时还释放出另一个重要信号，谈判仍然在进行，而且已经接近成果。他透露，美方已经向部分正接触的伊朗官员提供安全保证，说这些人不会面临丧生威胁，显示双方在压力之下仍然保留外交空间。他甚至表示，最快可能在星期一前后达成某种协议。外界注意到，川普对时间表由原本的6号截止延长到7号晚8点。美国中央司令部前司令退役将军麦肯齐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指出，美军具备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。他透露，目前美军正是着力削弱伊朗对航道的威胁，包括打击短程导弹、快艇部队以及清除海上水雷。行动将会以空袭和海上力量为主，地面部队只是在必要时进行有限突袭。麦肯齐并表示，相关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大约30日，整体进展超出预期，但是要彻底消除伊朗的导弹和不对称威胁仍然需要时间。他警告，如果局势失控，冲突仍然可能进一步升级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认为星期一伊朗会不会同川普谈判呢？美国怎样保护参与谈判的伊朗代表？是将他滞留在美国境内，定是在伊朗境内由以色列摩萨德保护他的？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，倾下你的看法。此外，4号美军由伊朗营救出 F-15E 失踪飞行员之后，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文写道，我和川普总统通话，祝贺他做出大胆的决定，并成功由敌方领土救回坠机的飞行员。总统对以色列提供了协助表达的感谢。我深感自豪的是，以色列能够为拯救这位勇敢的美国战士贡献一份力量。与此同时，有影像捕捉到在美国军事行动的瞬间，这个和伊朗上空一架 F-15E 战机被击落之后在美军搜救行动有关。影片结尾处突然传出一段中文，要活体，要活体。影片入面讲中文的这位男子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时政推主陶喵分析认为，很可能是中共派了的年轻中共军人，他能这样嗌中文，肯定还有听得明的同伴，也就是说绝对不止一个。在寻找美军飞行员的现场出现这些中共军人意味着什么？ 说明中共不单止支援伊朗政权武器、装备和各种资源，还直接派部队去协助作战。这个就是实证。中共对美军飞行员有极大的兴趣，希望能够偷到美国的军事技术。点知最后美军不单止成功地救走的飞行员，还将留下的飞机全部炸毁，令中共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此外，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已经转化为实际冲突。科威特、巴林和阿联酋当日接连通报境内设施遭伊朗无人机或者飞弹袭击。科威特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受损，财政部大楼亦都遭受攻击，巴林石油公司储存设施起火，阿布达被一座石化工厂因为拦截残骸坠落引发火灾。虽然目前还未有人员伤亡，但是已经造成重大财产损失。这一连串攻击令美国确保航道安全的战略目标更加迫切。而在战火升温的同时，航运和能源市场却出现微妙回暖的迹象。数据显示，自2号以来已经有几艘邮轮和货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，包括阿曼邮轮、法国货柜船以及日本液化气运输船。另外，有一艘运载伊拉克原油的邮轮被观察到靠近伊朗海岸通行，为了稳定全球供应， OPEC Plus 主要产油国包括沙地和俄罗斯都宣布自下个月起每日增产大约 20.6 万桶原油。这个显示各方正试图在危机中维持市场稳定，避免能源价格剧烈波动。值得关注的是，5号川普对福克斯新闻记者说，今年年初伊朗政权发动街头镇压，屠杀了他口中 4.5 万名平民。此后美国向伊朗抗议者提供了大量枪支，但是他称这些武器最终可能被库尔德方面截留，未真正流入伊朗境内。5号伊朗方面放弃承认获得核武器，川普直接给了伊朗谈判代表免死金牌。时政推主墓碑科技碑认为这种彻底的妥协背后是底牌被全盘睇穿。而那个获救的美国飞行员藏在伊朗深山的缝隙入面，中情局动用尖端探测网夹硬在干草堆入面找到了他，实时坐标直接同步给白宫和五角大楼。这一场行动揭穿了一个国家的底牌，伊朗空军已经名存实亡，美方对这一片领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。
台湾对美国军购的议题持续受到关注，朝野迟迟未有共识。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日针对军购提出的意见引发讨论，网友质疑卢秀燕八年做了什么，估不到这个问题竟然开着了另外一个战场。民进党执政十年，他们的多纳税人的预算有什么政绩？结果引出一大班人，以亲身经历来讲，民进党到底都做了什么。近日有网友在社群平台 Thread 上好奇的提问，认真问一下卢秀燕八年做了什么，同这个问题对比，衍生出民进党执政十年他们的多纳税人的预算，除了满山的光电板，还有什么是大家都不知道的。一名大学生讲了自己的经历，他说，我是大学生，出面租屋一个月要4300，民进党的租屋补助政策帮我每个月给了2600，我只需要自己给1700。对你看这些大人来讲可能是小钱，但是这件事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礼拜多了的餐费。中共对台湾的舆论战导致网络宣传方面有大量的中共导赞的消息，在这里浅选当下力抗中共在台湾民进党政府。这位大学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台湾当下政府的努力和成绩，引发了网友们的爆赞，同时亦都引了很多网友的跟帖。网友们表示，我觉得你是超棒的，受惠政策亦都懂得感恩，真是赞。我亦都是3500变成了1500，得政太舒服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一堆人反驳你。我自己亦都不太喜欢绿色的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这项政策对于我来讲受益良多。因为一件事感谢和同时间因某项政策不爽绿色是不冲突的。另外亦都有人以亲身的经验反击提问者，我老窝年纪大了，没办法自己冲凉，我们上班亦都没办法推坐出去行下民进党的长照制度，等我们用好少钱就有专人去帮助我们完成这些事情。你当然是不知道，你的心根本就不理台湾，而民进党改善的从来就不是你看得见的建设，而是你平日生活点点滴滴，你这种成日只是懂得斗争的人又怎样可以感受到。 仲有人解释话，满山嘅光电板就系要等你可以唔使好似细个嗰阵，佢停电再点蜡烛啦。7年前，屋企附近嘅药房入边冇婴幼儿嘅用品，只有药品同埋老人嘅尿片。而家我可以带住我个仔去附近揾同学玩。死城一样嘅偏僻乡村，而家变得有好多细路仔嘅笑声。你知唔知呢样嘢争几远？0到6岁国家帮你养，真心系有感嘅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唔分蓝绿白嘅立场，就系、是、真心咁上一句，你觉得台湾呢10年系咪真系有变好到？定系好似中共宣传？台湾民主乱象，经济停洗，社会对立。如果你觉得台湾系有变好嘅，请你喺留言区入面写下一，亦都可以讲下你嘅感受。台湾嘅美好系值得被理见噶。如果你觉得中共讲嘅系啱嘅，请你喺留言区入面写下二，亦都欢迎你讲一讲你嚟到嘅真实情况。
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，下面请听报道。
好似 GPS 设备一样指引方向。5号，加拿大华裔作家、民主中国阵线全球副主席盛雪喺 X 平台披露，一名熟悉内情嘅 X 先生向佢爆料话，中共安防巨头海康威视正遭遇大规模嘅内部调查，已经有超过300人被带走，其中包括公司高层、研发部门负责人同核心技术人员。据盛雪转述。X 先生指出，这次行动可能与监控系统安全漏洞有关。他声称部分国家使用的相关监控系统可能被外部势力渗透利用，进而引发严重后果。因为马杜罗被捉和伊朗高官被炸事件，委内瑞拉和伊朗的监控系统全部是海康威视的，因为他们的监控系统出现了漏洞，被美国、以色列利用它，导致伊朗高官团灭，一个个都被炸了。而家中国所有嘅海康威视监控都喺度更换。爆料仲提到，海康威视西安研发部一夜清空，上海同浙江相关部门亦都传出有人被调查。X 先生并称，相关调查范围可能唔只限于单一企业，整个安防系统包括海康威视同浙江大华呢两家巨头都喺度查间谍。国内路边街头嘅监控摄像头都仲未睇得切处理。关键是研发部的老总和核心技术人员全被带走了，怀疑内部有美国以色列间谍。公开资料显示，海康威视是全球最大监控设备供应商之一。根据2025年行业数据，在全球市场占有率约为 25.7%， 领先同业。2024年研发投入达 118.64 亿元人民币，在影像识别与智慧安防领域具重要地位。截至目前，关于多人被带走、调查和研发部门异动等具体细节，尚未有权威渠道证实。海康威视方面亦都未对相关传闻做出公开回应。
跟住我哋关注一组中国民生嘅消息。近日，包括北京在内嘅中国多个城市发生恶意伤人事件，经济同就业压力不断累积。在遇到国际石油卡关嘅多重压力之下，中国社会乱象激增。网友表示，中共唔倒，中国唔会好。北京市房山区3月29号发生大型推土机肆意冲撞市集之后，北京多个大型嘅市集近日都有停摆。香港明报的消息，不少在市集摆摊的摊主4号在社群平台发文提醒市民不要空跑一趟了。这些内容显示，朝阳区金矿大集、平谷区靠山大集、南独洛河大集以及原定5号举办的通州区张家湾大集都临时停业。大型市集暂停营业的理由，它都是实施改造升级工程。而这个大背景却是3月29号房山区周口店镇的农村市集大寒季大集上，一架黄色的大型推土机在市集内专挑人潮多的地方去撞击。有目击者指现场有7到8人当场丧命，当地的官方至今没有通报这一事件。中国网络上一度出现了相关画面，亦都被删除殆尽。除了北京之外，社群平台的资讯显示，3月26号的上午，一名情绪激动的女子在深圳市罗湖区东门步行街持刀随机斩人，传出有多名学生受伤，其后被警方制服，警方事后全面封锁消息，遇难人数不详。 3月31日嘅上昼，湖北武汉市青松路一名男子持刀无差别嘅袭击路人，传出多人受伤。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事后通报话，4名伤者已经全部送医救治。中国点解会有咁多人做出极端嘅选择？2025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发展研究报告评估指出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灵活就业人数达到了 2.4 亿人。将这个数据带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之后，发现灵活就业人数在2024年占就业人员的 32%， 弱于城镇就业人员占比达到了 50%。边个是灵活就业呢？就好像是外送员、网约车司机或者是直播主。个 X 平台上的一个短短的影片引发超过80,000人次的围观。影片入面，外卖员的衫碗是污垢，两条裤脚都破了。两位点餐的女士一直好言安慰，全部都超时的了。是不是外卖员这个时候已经喊到讲不清话了？根据这篇贴纸的介绍，送餐员看落未满18岁，他说刚才爬楼梯，十楼电话亦都打不通，地址亦都搞错了，要重新爬十楼。在他的路上将马路围栏撞坏了，还赔了1500，导致后面了全部都超时的。他就一直喊，这么小的年纪拿走之后，我和妈妈情不自禁地擦眼泪，生活真是不容易。还有网友感叹，现在在中国外卖员生活真是不如几十年前的黄包车司机。人家开始比较各国外卖员和中共国外卖员的区别，在澳洲叫外卖从来不会苛刻外卖员，大多数人都会给小费。在美国送外卖，遇到地址错误、塞车、迟到超时，绝对不会罚款。台湾外卖亦都没有超时规定，只有中共特工阶级压榨百姓才会拿出这种招数。这种超时规定真是邪恶，外卖小哥跌亲罚款，平台有补贴吗？这件事一定要改变，这件事一定要改过，它太压榨人了，毫无人性。再看看杨澜他们的生活，试问这粒心中的炸弹将会砸向哪个？一位网友留言说，中共不忙，百姓不会好。
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，再会。